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召见土耳其驻美大使，表达对土耳其大使馆外的暴力事件的严重关切；伊朗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鲁哈尼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司法部任命独立检察官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影响美国总统的大选；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川普总统的就业优先政策未变，美中协议是贸易的典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首次将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保镖和支持者本周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大使馆外殴打抗议者之后，美国国务院召见了土耳其驻美大使。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使馆暴力事件的一天后，克勒奇大使星期三同美国国务次卿沙农进行了会面。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土耳其政府表达了我们的关切。但是土耳其大使馆把暴力事件归咎于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组织，并且说他们对聚集在那里迎候埃尔多安总统的土耳其裔美国公民进行了野蛮的挑衅。土耳其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一个恐怖组织。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坎恩和萨特分别在推特上说，他们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进行了批评。麦肯恩写道，这是美国，我们不允许这里发生这种事情。萨斯说，埃尔多安应该记住，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抗议自由的基础上的。伊朗人星期五将投票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有可能面临来自保守派人士的严峻挑战。这些人对他处理伊朗经济问题的方式以及同西方达成的核协议进行了抨击。鲁哈尼的政治前途依赖于这个里程碑式的核协议，该协议使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但是鲁哈尼的主要挑战者莱西对这一协议进行了批评，因为他仍然保留了对伊朗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制裁。政治分析人士以及得出的少量投票数据都青睐鲁哈尼，历史似乎也站在他这一方，因为自从1981年以来，所有现任总统均赢得了连任。但是如果星期五鲁哈尼在余下四个候选人当中没有获得多数选票，那么一个星期之后就要在得票最多的两位前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决选。保守派强硬路线者莱西主要是以经济为政纲参选，他承诺创造数百万就业，并解决该国 12.7% 的失业率。在很多人看来，他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根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实施的政府体制，所有候选人在得到同意参选总统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宗教小组的审查。虽然最高领袖对伊朗的国家政策有最终的发言权，总统在政府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星期三任命前联邦调查局长穆勒为独立检察官，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问题。之前一个星期以来，川普政府接连爆出了丑闻。下面是加洛发自白宫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三下午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穆勒将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的成员是否与俄罗斯相勾结的问题。白宫官员星期三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露面，但是公布了川普总统的声明。川普再次表示，我的竞选活动和任何外国实体并无勾结。本星期有报道说，川普敦促前联调局局长科米停止对其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白宫此后陷入危机状态，这令人再次担心川普企图干预联邦调查局对其竞选班子与俄罗斯关系展开调查。共和党分析人士伊万·斯格弗里德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说，美国国会议员大都对任命独立检察官表示欢迎，他们非常希望曾任检察官的穆勒能够恢复调查的诚信。
罗伯特·穆勒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完全分开，他有自己的预算，可以雇佣自己的团队，想要的话也可以把联邦调查局踢到一边。穆勒可以根据司法部副部长的授权追踪调查任何线索。
下星期还有另一个潜在的爆炸时刻，那就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被邀请前往国会，在公开会议上作证。
川普总统在纪念其执政百天的时候说，这一切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他的意思是说，川普政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老实说，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政府。美国历届政府没有一个在上台118天之后面对如此程度的丑闻和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川普总统星期四矢口否认他强迫联邦调查局停止对一名前助手的调查，并且质疑是否有必要设立特别检察官来调查2016年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和俄罗斯人之间相互勾结来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一位记者问川普是否曾要求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停止调查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时，川普回答说没有。下一个问题，不过川普说科米非常不得人心，而且在解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现很差。川普否认他本人他的团队与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人之间有任何勾结，他说就连我的敌人都说没有勾结。川普说人们想做什么随便，但是他的政府必须回到正轨，非常非常好的治理国家。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长穆勒将调查跟川普总统有关的几个问题，包括同俄罗斯的关系、罢免科米以及可能存在的妨碍司法。两名美国参议员把穆勒的调查工作称为刑事调查，他们是民主党籍的布鲁门·萨尔和共和党籍的格雷厄姆。美国情报界得出结论说，俄罗斯为了帮助川普击败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而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启程首次出访中东和欧洲，希望能够远离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被开除一事激起的政治风暴。有报道称，川普向科米施压，要求结束对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以及川普本人据称与俄罗斯共享机密情报一事的调查。川普总统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而且这是他目前在政治上所遭遇麻烦的核心。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又是混乱的一天，记者们指责川普据说向俄罗斯官员泄露机密情报。每一天似乎都有一个新的危机出现，包括有报道称川普向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施压，要求停止对已被撤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调查，以及白宫最近对将科米撤职的原因不断改变说法。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康涅狄克州向海岸警卫队的学员发表毕业讲话时，回击了新闻媒体对他的批评。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遭到更恶劣或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让他们破坏你的情绪，你不能让批评者或者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
在白宫陷入混乱之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对川普总统是否值得信任表示怀疑。
在这个政府里存在信任危机，这会以无数种方式伤害我们。首先就是对总统职务的信任，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对于美国的信任受到腐蚀。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白宫提供更多信息。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的、清醒的、专注于收集事实。
但这种混乱的情况明显对其他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我认为少一些戏剧化的事情从白宫传出会有帮助。
分析人士安东尼·科德斯曼说，川普即使出国访问，他也摆脱不了国内的争议。
美国以外的人们都想问川普总统一个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会问，就是在与国会产生分歧以及他的党内出现问题时，川普的政治实力是什么，他能否推进他自己的议程。
甚至包括战略家约翰·费赫利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也警告说，总统好斗的个性在处理危机时会出现问题。
他已经发誓要打破现状，这点他当然已经做到了。新闻媒体愿意也有能力成为其对手，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这可能对他有利，但对于建立信誉来说这绝对会伤害他。
川普总统未来一定会面临更多的信誉测试，特别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将在国会公开作证，讲述他与总统的过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川普政府表示，行政当局已经通知国会，打算重新谈判美国和加拿大与墨西哥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致函国会领袖说，川普政府计划与议员展开90天的磋商，讨论如何改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随后，美国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谈判可能在8月16号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川普竞选总统时的一个重大承诺，他经常形容这项协定是灾难。莱特希泽对记者们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帮助加强了美国的农业、投资、服务业和能源领域，但是却伤害了美国的工厂，致使制造业高薪工作岗位流失到墨西哥。他在信中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需要更新，以便更有效地解决与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以及劳工和环保标准有关的各项问题。星期四，墨西哥外长彼得·加赖等墨西哥官员在美国国务院与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其他美国官员举行记者会。彼得·加赖说，墨西哥欢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我们明白这是25年前谈判达成的协议，世界已经变了，我们学到了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发表声明说，自从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制造业遭到重创，工厂关门倒闭，无数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川普总统将要改变这一点。另外呢，在白宫陷入一连串危机之际，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川普总统将致力于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和机会。彭斯鼓励外国投资，而在贸易方面则将刚刚与中国达成的一个贸易协议称之为典范。下面是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在由美国商会主办的投资美国峰会上做主题致辞时说，不论华盛顿的关注焦点是什么，不论何时，川普总统都不会停止争取解决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安全的街道以及前景广阔的未来。白宫因为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长等事件而陷入危机。彭斯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白宫面临的危机，但强调了川普的政策要务。他在这个以投资美国为主题的会议上对美国和外国的商界代表说，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地推动税改，使美国成为最宜投资的国家。 彭斯说
Our administration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s going to fight to cut the corporate tax rate.
本届政府在川普总统领导下将会致力于将公司税税率削减到 15%， 使美国商业机构在全球商业环境中再度具有竞争力。彭斯说，川普会确保美国公司将其存在境外的数万亿美元转回美国，投资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未来。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承诺是遏制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他也因此获得大选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制造业流失严重的锈带州选民的支持。川普当选之后，曾在彭斯任州长的印第安纳州说服开利集团将制造厂留在美国。川普当选之后强调美国优先，外界担心美国走向保护主义。印第安纳州也因为一些大公司将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而导致就业的流失。彭斯在讲话中则强调外国投资对印第安纳州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做的贡献。彭斯鼓励外国企业投资美国，说美国有着无以匹敌的资本体系、劳工素质以及让美国成为最强大经济体的企业精神。根据彭斯引用的数字，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3.1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川普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他当选之后，外界曾一度担心他会像在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进而引发贸易战。川习会后，川普政府缓和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严厉的批评，美中也开始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彭斯在美国商会演讲中赞扬了两国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个贸易协议，并将其称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取得的一个成功范例。彭斯说
It opens a path to greater commerce by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他清除了牛肉、生物技术、能源、金融服务和其他领域的贸易和投资障碍，拓宽了商业路径，它是一项重要成果。彭斯说，他相信这个协议不仅是对华贸易，也是世界范围贸易的首个典范。美中上周签署的协议是习近平上个月访问美国期间两国达成的经济合作百日行动计划中的结果。据该协议，中国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美国则允许进口中国的禽类熟食。此外，美国鼓励中国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国则将允许外国的电子支付服务和信用评级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分析则认为，这个协议对于解决高达500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不平衡是杯水车薪。一些分析说，该协议没有触及美中经贸关系中更为重要的障碍。凯投宏观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甚至说，这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一个例子。彭斯在讲话中还提及他上个月的亚太四国行，谈及美日宣布新的经济对话机制。他说，四国之行是代表川普总统加强与韩国、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贸关系。川普就任之后，曾经因为贸易政策方面的决定和言论招致保护主义的批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军事官员星期四告诉他们，两架中国战斗机在东中国海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的嗅探飞机。据美国官员介绍 ,WC-135 不死凤凰核爆探测侦察机星期三在东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时被两架中国的苏-30战斗机拦截。官员们在描述这次对峙时援引美军机组人员的话说不专业。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飞机是按照国际法进行操作的，而且他们已经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另外，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反对单独成立一个美军太空司令部，但表示美军正在采取行动，实现太空从主要用于侦察和监控的领域发展到正常作战领域的变迁。 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007年中国实施反卫星试验以来，美国面临的太空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及其国会属下的政府问责局最近提议美军设立一个单独的太空司令部，以便更好地综合资源，统筹规划应对策略，维护美军的太空能力。5月17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这项提议举行听证会，并召集政府问责局官员和军方多位高级官员到场作证。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表示，现在不是单独设立太空司令部的时机。
我不会向委员会建议我们现在就设立一个司令部，因为我们所有的作战行动都依靠太空。我认为现在将太空领域单立门户，与这些行动分开的任何做法都不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目前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归属美国空军。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称，他指挥的部队具有世上最强的太空能力，但他承认，当太空领域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美军快速做出应对措施的能力还有待加强，而这涉及太空作战政策、操作程序和新的装备添置。军方官员们说，在美国政府文职领导人继续探讨太空作战如何定位的同时，空军正在努力采取行动，将太空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作战领域。这个星期上任的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在听证会上赞成空军指挥官们的说法，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冲突会不可避免地从地面延伸到太空。
But our adversaries know it.That we are heavily dependent upon it.
我们的对手明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太空，明白我们利用太空的能力很好，因此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在任何冲突中，太空都会是一个竞争领域。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太空能力，我们可以将相关的机密情报通报你们。另外，他们公开宣称的太空政策也显示了这一点。
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宣称未来太空会是一个战场。空军太空司令部的雷蒙德上将此前曾表示，太空战没有赢家，将军事冲突扩展到太空领域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海军少将希尔今年3月也说，虽然导弹防御局正在太空展开多项试验，以提升美军侦察和监测潜在对手发动导弹攻击的能力，但他表示美军并没有实施任何将攻击性武器发展到太空的项目。一些防务专家则认为，美国无法避免太空武器化问题，美军必须做好太空武器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16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美国政府由两党组成的委员会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解释了这些国家被列入名单的原因，其中还包括一个超级大国。下面是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成立20年来首次将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原因是该国不断出台压迫政策，范围从行政骚扰到任意监禁。
首先要向俄罗斯政府清楚直接地表明我们对其宗教自由方向的严重关切，最好是由美国总统出面，不只是规定，还有发展轨道。最近的确令人担心，在我们的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个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判决说，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极端组织，必须把所有财产上交国家。罗伯特·沃伦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被贴上这种标签说我们是极端主义者，这明显是滥用有关极端主义的法律。清楚的是，耶和华的见证者不应该成为目标，因为我们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是威胁。我们活跃在240多个地区。
沃伦说，俄罗斯有175,000人拥有这个信仰。自从判决以来，这个组织的网站被封，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在俄罗斯也成为禁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将中非共和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因为当地冲突不断，对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以及有宗派暴力事件发生。本周有数百名平民到班瓜所镇的一座清真寺寻求庇护，当地的基督教民兵杀害了平民和联合国维和人员。
我特别要谴责这种针对少数族裔的犯罪，他们的目的无疑是煽动暴力，不只是在班瓜所镇，而且在境内的所有地方。
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成为易受攻击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逃离了缅甸。另外，基督徒在公开场合的宗教活动也受到限制，而且被强迫改信佛教，因此缅甸也被列入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但是缅甸政府和军队否认了所有指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巴基斯坦废除亵渎神明法，因为这条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涵盖了35个国家。委员会表示，当涉及宗教自由问题时，川普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川普政府重视宗教自由，把它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
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说，特别增设了一个宗教良心犯关注和营救项目，为因为维护和倡导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权利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士发声。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在新增的宗教良心犯项目中，八位委员会成员每人都会选择一名或者两名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权人士，为他们发声和行动，以寻求他们的最终获释。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罗斯凯在星期三的报告讨论会上介绍了这个项目。他说，
这些深陷囹圄的人中，有的被安上了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有的则是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有的甚至就消失了。我们寻求他们的获释，这是我们的目标。沉默无助于宗教良心犯或宗教自由，沉默助长专制政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不会沉默。
宗教良心犯首批关注名单上共有11位宗教人士，来自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越南、中国、伊朗、俄罗斯和缅甸，其中有2名来自中国，一名是维族作家古利米拉·艾明，另一位是达赖喇嘛指定的第11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古利米拉原是中国政府雇员，他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泄露国家机密和组织非法示威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根敦确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在西藏纳曲地区的加黎县，是达赖喇嘛在1995年指定的第11世班禅。在中国政府随后选定确吉杰布为第11世班禅之后，根敦确吉尼玛就失踪了，至今已经22年。桑德拉·乔利和丹增多吉分别是为古利米拉和根敦确吉尼玛发声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乔利说，古利米拉被判终身监禁时只有31岁，而他唯一的罪行是捍卫宗教自由和保护自己的人民。他说，古利米拉被捕后，他的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死，直到中国官方的一个纪录片播出后才知晓他已经被判入狱。丹增多吉因故未能出席星期三的讨论会。乔利代表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声称根敦确吉尼玛现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他？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间？为什么他不能过着他生来就应有的生活，并接受他在其宗教传统中应有的地位？乔利说，
我和丹增委员认为，我们的良心犯象征着中国那些发现自己被国家不断倒退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压制的新一代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上月底发布的2017年度人权报告说， 中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去年持续恶化，建议美国国务院今年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委员会主席汤姆斯·里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明显有许多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况，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人被软禁，教堂被拆除，人们被迫加入政府支持的教会。
他表示，委员们非常希望能够前往中国，亲自考察情况并和民众交流，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访问中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跨党派的独立机构，负责监督评估国际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向国务院、国会和总统提出建议。当被问及委员会会给川普政府什么建议时，里斯拿起人权报告说，所有的建议都在里面。他说，委员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中的重点议题。
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只在乎美国的自身利益、国家安全和贸易，还应当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理念。
他表示，推动世界宗教自由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因为宗教自由能够推动社会更加和平、宽容和稳定，既有利于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商贸。这位天主教人士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倾听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支持者的心声。他说，川普支持者中有许多宗教人士，其中包括福音派，他们都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著名中国法律问题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星期三在纽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遭不人道待遇的恶劣处境，关注他们的妻子在美国国会的作证。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5月17日参加了纽约华美协进社与 SubChina 网站专门举行的一次对话。这些在中国遭遇酷刑等虐待的人权律师，很多是他从10年前就开始在司法领域开展合作的朋友。在最新的发展当中，4位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的妻子到国会作证。孔杰荣赞扬他们敢于公开站出来的勇气。
我非常钦佩这些妇女，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妇女团结在一起，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现象仅仅是从2-3年前才开始发生的。我希望他们的作证会比那些来自中国的新闻对美国人民产生更大的影响。
许多中国人被关押以后，当局通常会告诉家属保持沉默，如果让事情公开，结果可能会更糟。但是孔杰荣说，经验告诉我们情况正好相反，维权人士家属越保持沉默，亲人遭受的迫害可能越严重。
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没有被立即关押，因为他们的家属进行了抗议，他们说至少我们的待遇会好一点，他们知道我们在外面可以联络到媒体记者。
已经86岁的孔杰荣教授，也许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位把西方法律制度介绍到中国去的美国法学专家。他长期致力于促成中国实现法治。孔杰荣对习近平上台后实施的社会控制非常不满，同时对中国各个领域里的数百万法律工作者抱有一种使命感。他认为这个群体需要支持。
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在等待，他们对习近平非常不满，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尽管新的法律反对外国 NGO 的合作，但我们得继续，我们得保持压力，我们要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必须帮助那些为逃离中国政权不人道惩罚而到这个国家来的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压力。
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张真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在中国失踪目前已经超过两个多月，中国当局以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关押并逮捕。尽管国际人权组织不断发声要求中国公开其下落并尽快放人，两个月来李明哲仍然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这个星期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国会的听证会，为营救李明哲继续努力。李静瑜和台湾关怀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以及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星期四接受了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的专访。那么李静瑜在专访中说，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维护台湾民众的人权。
我本人从2003年开始去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我所研究的历史告诉我，国际救援曾经改变过台湾的威权统治的面貌，也改变了当时的美丽岛大审的一个审判结果。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智慧，所以我选择了国际援助。那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到美国，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就是说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项里面明定维护台湾人民的人权的权利是美国政府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也是他应该克服于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选择来到美国国会求助，我也希望美国能够去依据他的立国精神对于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给予人道的一个协助，也将李明哲列为人权关注名单。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李明哲所做的事情全台湾人都会做。
李明哲所做的事情是整个2300万人都会做的事，如果李明哲这样的做事到了中国以后会被逮捕，那么对于这样子一个体制来说，台湾是不能接受的。台湾是走的不是台湾自己独一的制度，台湾走的制度就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制度，台湾要坚持这个制度，而且台湾要坚持告诉大家说华人的确可以有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集权将公民驯服成狗。
我觉得说这个中共政府啊，就是透过他的整个的这个集权的体系，确实是希望成为中国的公民啊，成为驯服的像狗一样的这样的啊这个生活。那么我觉得说越来越多的这维权人士啊，包括像李和平也好，包括像王全章也好，包括像其他的啊现在的在这个容在狱中的江天宇一样啊，他们是啊不愿意啊，就是为了自由去故意的认罪啊，不愿意啊就是跪倒在绑匪的面前，还要去啊对他们啊这个磕头啊，还要感恩啊。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这个普世价值的精神。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救援李明哲是为所有 NGO 工作送暖。
作为一个妻子，我的心情是焦虑不安，但是相对的，我跟明哲从大学开始，我们相知相恋20年，我们参与了所有我们认为应该要去投入的社会问题、社会运动，所以在面对未来的一些道路上面，我会继续去坚持我跟明哲的价值信仰，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事情。诚如同我刚刚在面讲，他在台湾声明，他呢在台湾的公民社会已经去形成了每一个 NGO 工作者都认为自己会是下一个李明哲，甚至于是整个世界的 NGO 组织的工作者。所以我们认为把援救李明哲的一个行动，其实就是给所有世界的 NGO 工作者跟人权工作者一点小小的温暖。你无论在哪一个议题上面的坚持，你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上，你都要知道，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险境跟劣境，所有认同人权公益价值的人都会站在你这一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你现场播报。俄罗斯今年秋季将向越南交付两艘新的护卫舰。俄罗斯不断武装越南，能给中国在南中国海制造麻烦。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满并利用机会向俄罗斯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高尔基造船厂负责人表示，为越南建造的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将会在今年九月和十一月分别交付越南海军。位于达达斯坦泽廖诺多利斯克市的这家造船厂厂长米斯塔霍夫说，在向越南交货之前，两艘军舰正在黑海进行最后阶段的武器系统的测试，包括在黑海舰队的演习场实施火炮等装备的实弹射击。一艘已经完成了测试，另外一艘刚刚开始。沙皇时代创建的高尔基造船厂擅长建造近海使用的轻型护卫舰。这家造船厂几年前曾为越南建造了另外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即将交付越南的第三艘和第四艘护卫舰与前两艘相比，有更强的反潜、反舰和防空能力。由于乌克兰的制裁，不向俄罗斯提供军舰引擎，导致这两艘军舰的建造时间延长，造船厂推迟了交货期。猎豹级护卫舰作为新型军舰，在俄罗斯海军中使用，包括里海舰队。猎豹级护卫舰等多艘俄罗斯军舰曾经在前年从里海发射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目标，这一举动吸引了更多国家对俄罗斯武器装备产生兴趣。有报道说，越南与俄罗斯在讨论可能继续采购第五艘和第六艘猎豹级护卫舰。越南同中国和印度并列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正在建造导弹巡逻艇和新式的反舰导弹。俄罗斯几年前还把当时尚未装备俄军的新式岸舰导弹系统提供给越南。俄罗斯在今年二月向越南交付了最后一艘吉洛级柴电潜艇，帮助越南创建了由六艘吉洛级组成的潜艇部队。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武器大都被越南用来威慑中国，威胁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多家俄罗斯官媒星期三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永暑礁上部署了先进的火箭炮系统，目的是针对在附近海域活动的越南吉洛级潜艇。中国的报道称，部署火箭炮是为了防备越军的水下挖人。一些俄罗斯学者说，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其他一些场合，中国对俄罗斯支持帮助越南表达了不满。中国也利用各种机会对俄罗斯施压。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的航空特别是航天领域的电子器部件的供应只能依赖中国，但中国向俄罗斯供应先进电子器部件时提出了政治条件。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费根豪威尔说，中国开出的条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不帮助越南。俄罗斯去年还应中国的要求，在南中国海和中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的一些东南亚问题学者当时曾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举动过于照顾中国，疏远了自己的传统盟友越南。后来在俄罗斯方面的坚持之下，俄中两国的那次联合军事演习的地点尽可能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东南亚问题学者穆夏科夫说，俄罗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分歧矛盾不会公开暴露出来。穆夏科夫说，如果双方有分歧的话，应该是通过私下场合非正式管道沟通讨论解决，不应拿到台面上来。穆夏科夫说，在讨论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和矛盾时，人们往往忽视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仍然是共产党，双方会通过党的管道交流互动，避免两国矛盾激化。莫夏科夫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与越南的军事技术合作由来已久， 俄罗斯能源巨头早已进入越南，在前苏联时代就已经在南中国海帮助越南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他说，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并不比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差。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与越南的各种互动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连格号导弹巡洋舰刚刚访问了金兰湾，越南国防部的代表团一个月前访问了俄罗斯，并参观了多家军工企业。越南可能向俄罗斯采购大批各种型号的直升飞机。俄罗斯航天局副局长萨维里耶夫不久前表示，越南感兴趣利用俄罗斯的航天服务发射自己的卫星。两国的对外宣传机构也在加强合作，越南之声电台与俄罗斯的卫星新闻媒体平台最近签署了合作协议。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安科二月份访问了河内，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将会在下个月访问莫斯科，普京总统也计划在今年年底访问越南。负责俄罗斯远东开发和当地事务的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不久前也访问了越南。俄罗斯希望越南能够投资远东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满周年，在野的国民党批评蔡英文政府在外交上节节败退，不过民进党立委则认为这不是蔡英文的错，而是中国的无理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政府执政周年的外交政策只能用节节败退来形容，整个国安团队根本是误判情势。
当台湾一面倒的亲美亲日的时候，那北京就说，那我就透过美国来支援你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有任何谈判筹码吗？我们有任何能够去做操纵的空间吗？几乎没有。而且这个局面已经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的外交自主空间已经接近于零。
江启臣还指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虽然曾经和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可是就任后因为需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解决北韩问题，对台湾的态度则出现180度的转变。江启臣委员还说，蔡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也无法扩展外交空间，因为北京已经透过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国家做好了防堵台湾的准备。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五邀请前外交官员、立法委员及学者就蔡政府执政周年的外交政策进行检讨。曾经在马政府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欧鸿炼表示，蔡政府主政下由于两岸关系出现对立，北京在国际上加强打压力道，使得台湾失去参与 WHA 等国际组织会议的弹性，甚至影响了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例如斐济日前撤离了驻台的机构等等。欧鸿炼还指出，在区域经贸组织方面，台湾无法参与 TPP、RCEP 的情况下，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政府执政之后，在外交上确实面临挫败，可是这不是蔡英文的错，而是中国的无理打压。
因为小英已经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尽其所可能的释出善意，而中国却是站在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的立场，步步紧逼。那我觉得其实人双方面的相处是应该互相替对方设想。民进党的小英蔡英文已经努力去帮中方设想，好，做了一些立场的退让，可是中方却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完全对所谓的九二共识完全没有任何一个退让。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不希望两岸走回对抗老路，不过如果台湾外交持续出现倒退，经济被封锁，军事被威胁的话，蔡英文则面临党内要求回到一边一国基本立场的压力。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强调会维持现状。中国方面认为双方已经失去政治互信的基础，台湾出席国际组织会议的谅解也不复存在。 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还表示，台湾应该和各国建立实质关系，不必在乎邦交国的数量。此外，他还呼吁中国停止两岸零和外交。民进党国际部也将推动国际角落计划，希望透过国际政党交流突破中国的外交封锁。蔡政府任内，台湾和非洲的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目前剩下21个邦交国。不过，与日本的关系则出现实质进展，双方将互动窗口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中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调任何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企图都注定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台湾，蔡英文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国民党中央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使民众福祉严重受损。蔡英文政府则表示呢，在中国大陆负面作为之下维持了现状。有学者认为，两岸关系突破尚需时日。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四举行记者会，全面介绍两岸关系现状。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五举行了类似活动，抨击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及其后果。明天也就是5月20日是蔡英文总统主政一周年。胡文琪说，
蔡政府上任一年来唯一的两岸成绩就是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急动，进而对台湾的外交与经贸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让许多台湾人民的钱包也因此受冻。虽然蔡总统在竞选与就职时都承诺过要维持现状，但对台湾人民的钱包而言，完全没有维持现状的感觉。
胡文琪谈到陆客减少对台湾经济损失时说，陆客平均消费能力最高，每天大概227.58美元，停留时间也最久。今年第一季度，台湾减少321亿元观光收益。不过，台湾行政院新闻处5月18日新闻稿援引院长林权当天的话说，2016年下半年以来，台湾的出口、景气灯号、经济成长等指标均呈现持续改善的现象。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说，一年来中国大陆坚持对台湾设置政治前提，官方互动和交流受阻。面对大陆方面的负面作为，台湾不挑衅，并且持续释出善意，坚持维持现状。媒体援引蔡英文总统日前的话说，他不是为民调而工作。连日来，台湾有各类民调推出。联合报援引民进党19日的民调显示，民众对蔡英文就职至今不满意度为 54.2， 满意度为 42.2。 不过在蔡英文的整体支持度方面，支持者为 57.4%， 不支持者为 37.4%。台湾 TVBS 民意调查中心5月5日至12日所做的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满意度为 28%， 不满意度为 56%。 20至29岁年龄段中，满意度为 40%， 不满意度为 43%。 两岸政策方面，52%不满意，34%满意。不过，两岸政策协会大致同时期进行的调查中，蔡英文的支持度则为 55.95%， 不满意度为 40.8%。 67.7% 的民众认同蔡英文提出的三新主张。林若愚是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突破两岸目前的现状希望是有的。
我相信是有的，只是有没有心去做而已。就是说中国大陆好像把这些过错就是怪蔡英文，但是蔡英文背负选民的期待，不可能去接受九二共识，要去寻求共识，我想要花点时间，有点耐心吧，不是用这种威胁的方式来逼迫他，高压的方式，我觉得并不是恰当的方法。 本来沟通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嘛，不需要急于一时。
展望520以后的两岸关系，台海能否在九二共识上有所突破？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82.2%的民众赞成面对中国大陆的压力，未来继续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71%的民众认为，台湾不应该为参与世卫大会而承认内涵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台湾总统府说，520正值周末，当天将安排弱势孩童参观官邸，与蔡英文总统同乐，也象征总统团队关心弱势，重视社会福祉。今日新闻说，近期蔡英文民调低迷，加上各种改革政策引起在野党的反弹，外界也因此对蔡英文没有举行就职周年的相关活动非常好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的成员国一道出席了在丹麦召开的防长会议，讨论如何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马蒂斯防长说，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这场战斗，把目前在伊斯兰国组织占领区饱受苦难和欧洲其他地方面临我们的敌人的恐怖威胁的人们解救出来。丹麦国防大臣弗雷泽·里克森认为，击败伊斯兰国组织是丹麦的一个当务之急，他同意大幅度地增加丹麦的国防预算，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伊斯兰国组织已经丧失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占领区。在阿富汗，这个敌人失去了大约2/3的力量。此外，阿富汗总统加尼最近宣布，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尔·哈希卜被打死。马蒂斯防长说，在我们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他们首领的丧命是对该组织又一次重大的打击。马蒂斯防长警告说，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场也是人道主义的问题，那里有无辜平民生活，有时被伊斯兰国组织强迫留在战场，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减少他们痛苦的人道努力，避免对那些无辜百姓造成任何伤亡。马蒂斯说，一旦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减弱，真正的重建工作就将开始，以便防止另一个恐怖组织填补真空。他说，我们将如何去做呢？归根结底，我们必须要恢复政府运作，这就意味着我们都必须要相互合作。马蒂斯防长说，伊斯兰国组织造成可怕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致力于同盟国一道，在伊斯兰国组织企图建立根基的任何地方将他们消灭。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